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中国力求国家数据经济，学者担心用于监控人民。另外，北京在台湾大选之后重提统战大业，但是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清楚地表达拒绝统一的心意。我们会请分析人士讲下为什么两岸的民心渐行渐远呢，而腐败的中共军队还能不能够打仗的呢。一位来自香港的追求台湾独立的政党人士康俊明在选举过后详细检讨了这次立委选举的结果的。
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很难去用一些这么简单的说话去表达我们的论述，因为始终我哋唔認為一個論述係有辦法簡化成咁樣樣。
佢話：佢哋要學習一下其他嘅政黨包裝自己嘅手法，有關佢嘅論述，我哋一陣間會詳細報導噶。不過我哋會首先嚟講到《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喺庭上指證黎智英觸發法理道德爭議。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在1月17号起传唤第一名重返证人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剑虹出庭作供。张剑虹曾经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编采的指示以及同美国高层人员接触的经验。外界相信张剑虹同其他苹果高层的证词将会对黎智英案的裁决起到重要作用。不过此举在法理和道德上就触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黎智英三项控罪当中，两项都涉及张剑虹，包括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和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张剑虹两年前认罪后被控方列为重犯证人。连日来，张剑虹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反送中运动等社会事件的态度。张剑虹说，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开始积极参与编采政策，透过《苹果日报》叫人争取民主、上街抗争，其后亦积极投入雨伞运动。由嗰陣時開始，蘋果就好似成為反送中、反政府嘅報紙，而管理層一直按照黎智英呢個方向經營。2019年7月，黎智英打電話俾張劍虹，提及早前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請美國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黎智英要求跟進呢件事，同埋將佢做大。自此之後，蘋果的編採政策就越來越激烈偏激。張劍虹又說，2020年5月中，黎智英覺得有需要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若果支持香港的外國讀者訂閱，會對蘋果有很大幫助，可以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共幹，做到走向美國。2022年11月，《蘋果日報》六名高層，包括張劍虹和五名編採人員陳佩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和楊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除了張劍虹，部分被告稍後亦會在黎智英案以重犯證人身份作供。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轉為證人十分常見。
如果在那個階段不作任何的口供的話，不錄這份無損權益供詞的話，其實控方就不會依賴他，因為都不知道他說什麼。那他當然就有基礎錄了這份文了，我相信他都會跟著這份文去逐清，去讀回另一個被告，那才有這個基礎之下才會傳召他。其實如果他 又協助到法庭去將被告定罪，或者協助到控方的話，其實有可能他本身的控罪方面會有一些量刑折扣的。就如果你肯幫我們作證指控其他被告的話，在你處理你的案件裏面，我們可能會有些斟酌，例如我們會判輕一些的。案件上有減刑的幫助的話，他可能相信都會講一些控方想要的東西。
邵志文解釋，香港的法制容許被告因認罪獲得減刑，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亦都不例外。
一般而言，三比一折扣噶嘛，認罪之下。咁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再高，甚至高到一半以上都還可以嘅。咁去到咩地步就視乎控方同埋法庭點樣考慮啦。咁控方例如覺得佢如果唔係佢呢個文就完全冇可能高得入嘅，咁、那個情況可能會俾一啲更加高嘅折扣都唔定，可以六成都還可以有機會，六成甚至再多都有可能嘅。如果佢而家仍然係以重犯身份嘅話，咁啊即係話其實佢仍然有啲控罪喺身咯，就住本案。不過係咪已經減咗啲唔控告咧？我哋就唔知，告少咗嘅，亦有可能係確認翻佢曾經協助過控方喺另外一啲案件度作出一啲協助。咁實際上個deal咧，其實都係講嘅啫，唔會白紙黑字寫嘅。
作為黎智英喺《蘋果日報》嘅左右手，如今張劍虹喺庭上以證人身份指證黎智英，會否違反公義呢？
我道德上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會唔會係所謂背信棄義啊？我相信就唔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其實你相信你叫得佢上去都係叫佢講事實、宣誓之下作供嘅。嚇，出嚟只係考慮嘅嘢可信與否。嚇，如果控方覺得佢突然間轉態，而佢嘅說法同佢之前錄嘅文不同嘅話，咁法庭會列佢作敵對證人，咁控方就可以揸住呢一篇所謂無損權益供詞嘅文去盤問翻佢。除非你有證據話，即或者有啲資料顯示令佢懷疑係佢被逼喺不轉之下去做一啲嘢咧。如果係自願啦，同埋宣誓之下作供，佢相信都講真話咯。
一傳媒前董事祁福德1月17日喺社交媒體 X 平台發布聲明，對張劍虹作為證人喺審判中控告黎智英，佢感受到嘅唔係憤怒，而係莫大悲哀。祁福德指出，張劍虹同其他五位同事幾乎被扣押了3年，認罪後仍然被關押並且被拒保釋，被當局用來在對付黎智英的持續政治審判中任配角。好難想像，如果置身於張劍虹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種壓力之下，會有什麼反應？一名基於私隱理由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祁福德的講法表示認同。
個悲哀是在於一個新聞界的悲哀。新聞的工作本身就是要去守護社會的公義，但是現在變了在守護的公義的過程裡面，司法的過程變成了一種工具去破壞這個守護公義的過程。
法律界人士期望外界不要以负面的态度看待张剑虹和其他苹果高层。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是以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去看，无论他们现在是以证人的身份还是被告的身份作供参与个案件，并不是他们的意愿来的。他们本身都是被告了先的。他们本身是新闻的工作者，他们做紧个工作而去成为了被告，而不是他们去参与了一些罪案。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咧，好多人被捕。咁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咧，又被免职。咁几个主要国防企业负责人都落马。咁中国军队腐败问题咧，就可谓严重，令到外界质疑中共军队能唔能够打仗，敢唔敢打仗，以及可唔可以打胜仗。咁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喺華盛頓嘅報導咧，就話中國軍中腐敗由來已久。咁習近平喺2012年底出任中共總書記，全面掀起咗反腐運動以嚟咧，軍隊就一直係一個重災區。咁過去多年嚟，軍隊當中嘅提拔同晉升一直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叫做千軍萬馬，意思就係軍級買官起碼1000万元。百萬紅絲咧，就係指 C 級買官起價咧，就係100万元嘅。咁啊，張副記者，請同我哋繼續講一講楊明嘅呢篇報導啊。
好啊，咁習近平雖然曾經短暫從軍，喺1979年到1982年期間擔任時任國防部長緊標嘅秘書，但係佢喺軍中並冇根基嘅，因此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軍委主席，2013年3月當選國家軍委主席之後，為了樹立他在軍隊中的權威， 打擊潛在政治對手，開始清理軍隊中嚴重的腐敗問題，先後炒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江澤民時期軍隊中將握實權的人，並著力培植自己在軍中的親信和嫡系。據中國傳媒的不完全統計，截至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已經有大約170名上將、中將和少將被查辦，包括兩名副國級前中共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將和郭伯雄上將，落馬的上將還有中共軍委政治部原主任張揚、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參謀長房峰輝、空軍原政委田修斯、武警原司令原王建平、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等。
不過習近平被認為是出於權力鬥爭的目的而在軍中反貪腐，目的是要鞏固他在軍中的實權和地位。這種情況之下的將領提拔和重用，由於用人失策，他親自挑選的部分將領不單止未能夠幫助習近平一臂之力，反而還為習近平帶來前所未有的麻煩和危機，使到習近平的權威和威信受到質疑。2022年1月習近平晉升的上將和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就是其中一個了。
火箭軍在現代戰爭中，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對於整個戰局和戰場都發揮著決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2015年將原隸屬於陸軍的第二炮兵改名為火箭軍，使它成為同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然而火箭軍主要將領通通落馬，無一幸免，同他們一起被清洗的還有中央軍委裝備部和其他部門的高級將領十幾人。
這一波的軍隊反腐的清洗當中，剛剛上任幾個月的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去年8月就突然間消失之後，就在10月被免去了中國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的職務。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和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等等的重要軍工企業的主要官員都落馬。據稱是與李尚福在擔任總裝備部長期間的腐敗問題有關的。
台灣軍事問題專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榮佑博士說，從中共解放軍多名高級將領被查就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貪腐問題有幾咁嚴重了。他對美國之音說，部隊的貪腐會造成他們可能會倒賣軍中的武器，或者是並沒有將錢花在保養上面，將錢拿去中飽私囊，那就會令到解放軍的武器可能在妥善率上會有很大的問題。林榮佑還舉例說，在這場俄烏戰爭的時候，為什麼俄羅斯未有好的表現呢？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貪腐問題，所以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油和子彈，並沒有燃料和子彈的話，對於你的任何武器來說，它就是同廢鐵一樣了。
台灣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的秘書長、軍事專家楊念祖就說，中共火箭軍塔方式的腐敗對於習近平要建立一個現代化軍隊的努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楊念祖對美國之音說，加速現代化的軍事能力的話，如果沒有良好的紀律，怎麼去帶兵呢？怎樣去做榜樣會影響到軍隊的士氣，這個士氣影響到的話，即使有再好的軍力，可能作戰的效果會受到很大打擊以及嚴重的打擊的。你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的一篇報導，更詳細的內容請你瀏覽美國之音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當選下任總統之後，美國總統拜登第二日已經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要求台灣獨立的呼聲會不會伴隨著選舉結果而逝去呢？一個一直明確公開追求獨立的政黨台灣基進黨就說，台灣仍然需要獨立建國，這些理念不會因為選舉失利而消失。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成立於2016年的台灣基進黨打正旗號，以廢除中華民國稱號，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為目標的。在今次的立委選舉中，該黨獲得票數為95061票，得票率僅不夠1%。
未能夠保送候選人進入國會的，結果不如預期。早在去年11月份，台灣基進黨就象徵性地提名了來自香港的黨員康俊銘成為不分區立委參選人，來到抗議民眾黨考慮提名未有放棄中國國籍以及可能有共產黨員身份和統戰背景的來自中國大陸配偶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秘書長徐春恩參選的。康俊銘在今次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的訪問時候就詳細回顧了今次立委選舉的結果的。他首先講到自己的政黨去演繹他的目標的困難之處，
但是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很難去用一些咁簡單嘅説話去表達我哋嘅論述，因為始終我哋唔認為一個論述係有辦法簡化成咁樣樣。話說回頭，就係我哋始終都係一個政黨，要點樣去取得選民支持之餘，又可以平衡到理念嘅傳達。咁可能我哋今次會喺呢一樣嘢上邊做一個調整。
已經執政多次嘅民進黨，佢過往創黨嘅時候主張獨立嘅黨綱，同而家嘅基進黨嘅目標係一致嘅，但受到中共民攻武嚇下，民進黨近年執政亦都鮮有高調長談獨立建國嘅細節啦。但係康俊銘就承認，民進黨執政之後，礙於政治現實，唔敢公開宣示嘅，佢哋基進黨就會取而代之喺社會上大聲疾呼，確實係有輔助嘅功能嘅。不過佢哋並唔係只係識得抬轎㗎。
係亦都唔係。是的部分就是，即當然他有他的執政包袱，他有他的壓力底下，有些事他過往可以很大聲地說，即譬如大家都說賴清德是台獨金孫，他不斷說台灣獨立，但現在以他總統的身份，可能在他的角度來說，他未必再適合好像以前那樣去叫台灣獨立。
康俊銘說，如果民進黨做得不好的話，基進黨亦都會扮演監察功能的角色的。
但是在一些譬如民進黨做得不好的地方，即譬如可能轉型正義，或者是國防上面一些甩漏，一些被滲透，即是反滲透的工作上，其實民進黨是做得不好，亦都做得不夠，不積極。那在這些問題上面，我哋唔會係走去繼續和民進黨都做得唔差，我哋並唔會咁樣樣，而係去鞭策佢哋，去將呢啲嘅應該做嘅工作都平衡翻。
而多年嚟，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咁喺公開場合咁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就係台灣人民嘅最大公約數，台灣嘅國名就係中華民國，台灣主權喺2300萬人手上。因此啊，亦都冇修改國號呢個問題。康俊銘並唔贊同呢一種講法嘅。
這個路線係會令到台灣獨立越嚟越難咧，因為當中華民國變成咗南陸共識之後，咁其實對於真係所謂台灣獨立嗰個定位，其實會越嚟越模糊。
佢並且提到，儘管身於香港及早年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但是亦都無礙他在台灣求學時期孕育了對這個地方的熱愛。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這個地方，想更加多這個地方的人去認識接觸。反而即一了解越深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越走越遠，反而是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
最後啊，佢提到喺度等候緊審批移民資格或者已經攞咗台灣身份證嘅在台港人，點樣去融入台灣主流社會咧？使到台灣人民覺得佢哋係真正自己嘅一份子咧？佢有咁嘅忠告：
首先唔好再將香港都唔係咁嘅呢一句説話掛喺後邊。呢一度是没办法用一个比较包容或者比较想去融入的一个心态在这里生活，就是你下下都要将台湾和香港作一个比较，那我觉得是有些不切实际。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
北京在台湾大选之后重提统战大业，但是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清楚表明拒绝统一的心意。分析人士认为，两岸民心越行越远，不同的政治体制令到中共不理抛出再多统一的呼唤，亦感化不到台湾人的心。多数台湾人会认为最好的两岸关系就是两岸无关系。中共的对台政策只能够用12个字去总结，就是致死错误，过程失算，结果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2024总统大选落幕之后，中国国台办1月17号举行今年首场例行记者会，重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分析人士说，台湾民众用选票选出了主张台湾独立身份认同的政党，连续第三次赢得总统任期，这个与习近平统一梦想的距离越来越远。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中共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种呼唤哦，应该是已经看不到台湾的车尾灯了。中共这里自设了一道墙，不断的在两岸之间来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啊，我把它称之为信任的障碍。
宋国成说，中共对于台湾这样的一种呼唤，应该是已经看不见台湾的车尾灯。中共自己是自设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他将之称之为是信任的障碍。1月17号，台湾国防部共征获24架次中国军机和5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有11架次中国军机逾越海峡中线和它的延伸线进入台湾西南北部空域，其中最近距离台湾基隆只是42海里。如果是中共签20战机，只要再多几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上空。今年21岁的大学生 Emily 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智库的观察距离台湾的民心很远，台湾有反战但是没有去中国化，比如川菜餐厅在台湾随处可见，这个就是生活中的一种饮食的料理，不会刻意去除。他觉得台湾人独可以，不独亦都可以，就好像现在维持现状一样，但是绝对不是统，所以真的要说应该是反统才对，而非反独。他说，台湾的民主自由和中共的威权政治体制相差太远，中共或者是习近平讲再多亦都是没办法感化台湾人民。
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去封闭的政体，说实在的，除非他们变开放来迎合我们台湾，可我觉得几率很低。
Emily 说，他们没办法再回去封闭的政体，讲实在的，除非他们变开放来到迎合台湾，但是他觉得几率很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中共对于台湾民意结构的评估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所做的误读、错读和乱读，是一厢情愿，不愿意面对台湾真实民心而制造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
所以这个一路走来，我认为中共的对台政策呢，我12个字加以总结吧，就是叫致死错误，过程失算，结果失败。
他说，所以这个是一路走来，他认为中共的对台政策，他12个节来到是加以总结，就是致死错误，过程失算，结果失败。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再一次用选票证明台湾民众其实对于中国已经有很强的警戒心。
中共哦，不要妄想任何的选举结果会对他有利。今天我讲句很客观的，一份国民党当选，台湾人还是很讨厌共产党。
他说中共不要妄想任何的选举结果会对他有利。今天他讲一句很客观的，就是即使国民党当选，台湾人还是很讨厌共产党。以上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善用自身优势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分析人士都说，这个同时都意味着中共可能是借由数据资讯或者整合平台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 預計在2026年的年底打造300個以上的數據要素應用場域，力求中國的數據產業年增長率是超過 20%， 數據交易規模是倍增。中國官媒人民網在1月9日表示，要發揮數據要素的放大、疊加、倍增的作用，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培育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根據說明，該國計劃主要聚焦是在12個領域，包括工業製造、現代農業、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科技創新、文化旅遊、醫療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行业。分析人士说，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不佳的情况之下，运用它最擅长的网络数据科技与创新来另辟蹊径的一个策略。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在面临着脱欧或者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相信它这个数据元素 S 的规划的方向是 OK 的。
谢顺峰表示，我们相信它这个的数据元素 X 的规划方向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我们也预期短期间之内，它们应该能够是带动一波的成长。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去年5月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中国数据产量达到是10万亿亿字节，同比增长 22.7%， 占全球数据总量的 10.5%， 位居世界第二。法人曾经预估中国数据产业在2030年可望挑战1万亿元人民币。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网络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方面在全球算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家，西方国家远远不及，因此中国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想要透过数据的管理、治理和运用，将数据要素作为国家未来主要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向，展现对于比如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或者是发展的雄心。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的由国家政府。
邱奕宏表示，中国就是一个首次由国家政府领导树立一个可以讲是国家数据统治主义的典范。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原本一直在进行工业 4.0 以及制造强国的目标，希望到2035年能够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水准，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这些的倡议马上停顿下来，所以中国现时在经济衰退之下，重新捡起过去的意念，检视数位化的这一块，以便能够跟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目前呢，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邱志昌表示，目前大概只有是中国这一个是提出一个全面数位化经济的理念。人民日报在1月4日表示，日前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发布的多项数据交易的新进展，包括北京拆绘设计院完成全国首笔空间数据交易，六家的医院数据流通交易在全国是率先破冰，积水潭医院实现骨科手术机器人数据估值1000万元入股等等。截至2023年11月，北数所是数据交易备案规模已经超过20亿元人民币，交易主体500多家，力争到2026年累计交易备案规模突破300亿元。
他现在的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走不出国外。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就是，他现时这样东西，他可能就是走不出国外，就是甚至于有可能会被西方国家所谓的安全理由来限制或者是围堵，这个是第一个挑战。其次就是如何避免在政府领导之下抑制了私人部门的弹性以及是创新活力，这个是另外一个的挑战。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并表示，中国的数据要素 X3 年行动计划虽然声称会保护个人私隐，但由于它是一种国家数据统治主义，所以对个人隐私能够有几大程度的保护，这个是打上一个问号。 他仲认为这个行动方案可以讲是打着促进中国数位经济的名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嘅报道之后，结束咗今日嘅时事一周节目，我哋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月27日星期六，以下系时事一周节目，我系张富杰。喺今日嘅节目内容方面，我哋会包括中国力求国家数据经济，学者担心用于监控人民；另外，北京喺台湾大选之后重提统战大业，但系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清楚咁表达拒绝统一嘅心意。我哋会请分析人士讲下点解两岸嘅民心渐行渐远呢？而腐败嘅中共军队仲能唔能够打仗嘅呢？一位嚟自香港嘅追求台湾独立嘅政党人士康俊铭喺选举过后详细检讨咗呢一次立委选举嘅结果噶。
但系喺我哋个立场嚟讲，我哋好难去用一啲咁简单嘅说话去表达我哋嘅论述，因为始终我哋唔认为一个论述是有办法简化成这样的。
他说他们要学习一下其他的政党包装自己的手法，有关他的论述我们一阵间会详细报道的。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苹果日报的前高层在庭上指证黎智英触发法理道德争议。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在1月17日起传唤第一名重返证人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剑虹出庭作供。张剑虹曾经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编采的指示以及与美国高层人员接触的经验。外界相信张剑虹和其他苹果高层的证词将会对黎智英案的裁决起到重要作用。不过此举在法理和道德上就触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黎智英三项控罪当中，两项都涉及张剑虹，包括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同埋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张剑虹两年前认罪后被控方列为重犯证人。连日来，张剑虹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和对于反送中运动等社会事件的态度。张剑虹说，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开始积极参与编采政策，透过苹果日报叫人争取民主，上街抗争，其后亦积极投入雨伞运动。由嗰陣時開始，蘋果就好似成為反送中、反政府嘅報紙，而管理層一直按照黎智英呢個方向經營。2019年7月，黎智英打電話俾張劍虹，提及早前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彭佩奧，請美國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黎智英要求跟進呢件事，同埋將佢做大。自此之後，蘋果的編採政策就越來越激烈偏激。張劍虹又說，2020年5月中，黎智英覺得有需要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若果支持香港的外國讀者訂閱，會對蘋果有很大幫助，可以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共幹，做到走向美國。2022年11月，蘋果日報六名高層，包括張劍虹和五名編採人員陳佩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和楊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除了張劍虹，部分被告稍後亦會在黎智英案以重犯證人身份作供。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轉為證人十分常見。
如果佢嗰階段唔作任何嘅口供嘅話，唔錄呢份無損權益供詞嘅話，其實控方就唔會依賴佢，因為都唔知想佢講乜。咁佢當然就有基礎錄咗呢份文啦。哦，我相信佢都會跟住呢份文去逐清啊，去讀翻另一個被告，咁先至有呢基礎之後，先至會傳召佢啫。其實如果佢又協助到法庭去將被告定罪，或者協助到控方嘅話，其實有可能喺本身嘅控罪方面會有啲量刑折扣嘅。就話如果你肯幫我哋作證指控其他被告嘅話，咁喺你處理你嘅案件入面，我哋可能會有啲斟酌，例如我哋會判輕啲嘅。案件上有減刑嘅幫助嘅話，咁佢可能相信都會講一啲控方想要嘅嘢。
肖志文解釋，香港嘅法制容許被告因認罪獲得減刑，港版國安法嘅嫌疑人亦都不例外。
一般而言，三分一折扣噶嘛，認罪之下。咁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再高，甚至高到一半以上都還可以嘅。咁去到咩地步就視乎控方同埋法庭點樣考慮咯。咁控方例如覺得佢如果唔係佢呢個文就完全冇可能高得入嘅，咁、那個情況可能會俾一啲更加高嘅折扣都唔定，可以六成都還可以有機會，六成甚至再多都有可能嘅。如果佢而家仍然係以重返身份嘅話，咁啊即係話其實佢仍然有啲控罪喺身咯，就住本案。不過係咪已經減咗啲唔控告咧？我哋就唔知道，告少咗嘅，亦有可能係確認翻佢曾經協助過控方喺另外一啲案件度作出一啲協助。咁實際上個deal咧，其實都係講嘅啫，唔會白紙黑字寫嘅。
作為黎智英喺《蘋果日報》嘅左右手，如今張劍虹喺庭上以證人身份指證黎智英，會否違反公義呢？
我道德上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會唔會係所謂背信棄義啊？我相信就唔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其實你相信你叫得佢上去都係叫佢講事實、宣誓之下作供嘅。嚇，出嚟證考慮嘅嘢可信與否。嚇，如果控方覺得佢突然間轉態，而佢嘅説法同佢之前錄嘅文不同嘅話，咁法庭會列佢作敵對證人，咁控方就可以揸住呢一篇所謂無損權益供詞嘅文去盤問翻佢。除非你有證據話，即係或者有啲資料顯示令佢懷疑係佢被逼不斷之下去做一啲嘢咧。如果係自願啦，同埋宣誓之下作供，佢相信都講真話咯。
壹傳媒前董事祁福德1月17日喺社交媒體 X 平台發布聲明，對張劍虹作為證人喺審判中控告黎智英，佢感受到嘅唔係憤怒，而係莫大悲哀。祁福德指出，張劍虹同其他五位同事幾乎被扣押了3年，認罪後仍然被關押並且被拒保釋，被當局用來在對付黎智英的持續政治審判中任配角。很難想像，如果置身於張劍虹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種壓力之下，會有什麼反應。一名基於私隱理由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祁福德的講法表示認同。
個悲哀是在於一個新聞界的悲哀，新聞的工作本身就是要去守護社會的公義，但是現在是變了在守護的公義的過程裡面，司法的過程變成了一種工具去破壞這個守護公義的過程。
法律界人士期望外界不要以负面的态度看待张剑虹和其他苹果高层。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是以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去看，无论他们现在是以证人的身份还是被告的身份作供参与个案件，并不是他们的意愿来的，他们本身都是被告了先的。他们本身是新闻的工作者，他们做紧个工作而去成为了被告，而不是他们去参与了一些罪案。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咧，好多人被捕，咁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咧又被免职，咁几个主要国防企业负责人都落马，咁中国军队腐败问题咧就可谓严重，令到外界质疑中共军队能不能够打仗，敢不敢打仗，以及可不可以打胜仗。咁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喺華盛頓嘅報導咧，就話中國軍中腐敗由來已久，咁習近平喺2012年底出任中共總書記，全面掀起咗反腐運動以嚟咧，軍隊就一直係一個重災區。 咁過去多年嚟，軍隊當中嘅提拔同晉升一直有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叫做千軍萬馬，意思就係軍級買官起碼1000万元，咁百萬雄師咧就係指師級買官起價咧就係100万元嘅。咁啊，張副記者，請我哋繼續講一講楊明嘅呢篇報導啊。
好啊，咁習近平雖然曾經短暫從軍，喺1979年到1982年期間擔任時任國防部長耿彪嘅秘書，但係佢喺軍中並冇根基嘅。因此，習近平喺2012年出任中共軍委主席，2013年3月當選國家軍委主席之後，為咗樹立佢喺軍隊中嘅權威，打擊潛在政治對手，開始清理軍隊中嚴重的腐敗問題，先後炒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江澤民時期軍隊中掌握實權的人，並著力培植自己在軍中的親信和嫡系。據中國傳媒的不完全統計，至此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已經有大約170名上將、中將和少將被查辦，包括兩名副國級前中共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將和郭伯雄上將，落馬的上將還有中共軍委政治部原主任張揚、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參謀長房峰輝、空軍原政委田修斯、武警原司令原王建平、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等。
不過，習近平被認為是出於權力鬥爭的目的而在軍中反貪腐的，目的是要鞏固他在軍中的實權和地位。這種情況之下的將領提拔和重用，由於用人失策，他親自挑選的部分將領不單止未能夠幫助習近平一臂之力，反而還為習近平帶來前所未有的麻煩和危機，使到習近平的權威和威信是受到質疑的。2022年1月，習近平晉升的上將和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就是其中一個了。
火箭軍在現代戰爭中，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對於整個戰局和戰場都發揮著決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2015年將原隸屬於陸軍的第二炮兵改名為火箭軍，使它成為和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然而，火箭軍主要將領通通落馬，無一幸免，同他們一起被清洗的還有中央軍委裝備部和其他部門的高級將領十幾人。
咁呢一波嘅軍隊反腐嘅清洗當中啦，啱啱上任幾個月嘅國防部長李尚福喺舊年八月就突然間消失之後咧，就喺十月被免去咗中國國務委員同埋國防部長嘅職務嘅。咁除咗呢啲人之外咧，仲有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同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等等嘅重要軍工企業嘅主要官員咧都落馬。咁據稱咧，係同李尚福喺擔任總裝備部長期間嘅腐敗問題有關嘅。
台灣軍事問題專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榮佑博士話：，從中共解放軍多名高級將領被查，就可以睇得出佢哋嘅貪腐問題有幾咁嚴重啦。他對美國之音話：，部隊嘅貪腐會造成佢哋可能會倒賣軍中嘅武器，或者是並沒有將錢花在保養上面，將錢拿去中飽私囊，那就會令到解放軍的武器可能在妥善率上會有很大的問題。林榮佑還舉例說，在這場俄烏戰爭的時候，為什麼俄羅斯未有好的表現呢？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貪腐問題，所以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油和子彈，並沒有燃料和子彈的話，對於你的任何武器來說，它就是同廢鐵一樣啦。
咁台灣高等政策研究協會嘅秘書長、軍事專家楊念祖就話：中共火箭軍塔方式嘅腐敗，咁對於習近平要建立一個現代化軍隊嘅努力咧，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嘅。咁楊念祖對美國之音話：加速現代化嘅軍事能力嘅話，如果冇良好嘅紀律，點去帶兵咧？咁點樣去做榜樣，會影響到軍隊嘅士氣。咁呢個士氣影響到嘅話咧，即使有再好嘅軍力，可能作戰嘅效果咧會受到好大打擊，嚴重的打擊的。你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的一篇報導，更詳細的內容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当选下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二日已经表明不支持台湾独立，要求台湾独立的呼声会不会伴随着选举结果而逝去呢？一个一直明确公开追求独立的政党台湾基进党就说，台湾仍然需要独立建国，这些理念不会因为选举失利而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成立于2016年的台湾基进党打正旗号，以废除中华民国称号，追求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在今次的立委选举中，该党获得票数为95061票，得票率仅不够1%，未能够保送候选人进入国会的结果不如预期。早在去年11月份，台湾基进党就象征性地提名了来自香港的党员康俊铭成为不分区立委参选人，来到抗议民众党考虑提名未有放弃中国国籍以及可能有共产党员身份和统战背景的来自中国大陆配偶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秘书长徐春恩参选的。康俊铭在今次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视频的访问时候，就详细回顾了今次立委选举的结果的。他首先讲到自己的政党去演绎他的目标的困难之处。
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很难去用一啲咁簡單嘅説話去表達我哋嘅論述，因為始終我哋唔認為一個論述係有辦法簡化成咁樣樣。話說回頭，就係我哋始終都係一個政黨，要點樣去取得選民支持之餘，又可以平衡到理念嘅傳達。咁可能我哋今次會喺呢一樣嘢上面做一個調整。
已經執政多次嘅民進黨，佢過往創黨嘅時候主張獨立嘅黨綱，同而家嘅基進黨嘅目標係一致嘅，但受到中共民工武嚇下，民進黨近年執政亦都鮮有高調長談獨立建國嘅細節啦。但康俊銘就承認，民進黨執政之後，礙於政治現實唔敢公開宣示嘅，佢哋基進黨就會取而代之喺社會上大聲疾呼，確實係有輔助嘅功能嘅。不過佢哋並唔係只係識得抬轎㗎。
係亦都唔係。是的部分就是，即當然他有他的執政包袱，他有他的壓力底下，有些事他過往可以很大聲地說，即譬如大家都說賴清德是台獨金孫，他不斷說台灣獨立，但現在以他總統的身份，可能在他的角度來說，他未必再適合好像以前那樣去叫台灣獨立。
康俊銘說，如果民進黨做得不好的話，基進黨亦都會扮演監察功能的角色的。
但是在一些譬如民進黨做得不好的地方，即譬如可能轉型正義，或者是國防上面一些甩漏，一些被滲透，即是反滲透的工作上，其實民進黨是做得不好，亦都做得不夠不積極。在這些問題上面，我哋唔會係走去繼續和民進黨都做得唔差，我哋並唔會咁樣樣，而係去鞭策佢哋，去將呢啲嘅應該做嘅工作都平衡翻。
而多年嚟，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咁喺公開場合咁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就係台灣人民嘅最大公約數，台灣嘅國名就係中華民國，台灣主權喺2300萬人手上。因此啊，亦都冇修改國號呢個問題。康俊銘並唔贊同呢一種講法嘅。
這個路線係會令到台灣獨立越嚟越難咧，因為當中華民國變成咗南陸共識之後，咁其實對於真係所謂台灣獨立嗰個定位，其實會越嚟越模糊。
佢並且提到啊，儘管身於香港及早年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但是亦都無礙他在台灣求學時期孕育了對這個地方的熱愛。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這個地方，想更加多這個地方的人去認識接觸。反而即一了解越深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越行越遠，反而是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
最後啊，佢提到 在等候審批移民資格或者已經拿了台灣身份證的在台港人怎樣去融入台灣主流社會呢，使到台灣人民覺得他們是真正自己的一份子呢？他有這樣的忠告：
首先不要再將香港都不是這樣的這句說話掛在後面，這裡是沒辦法用一個比較包容或者比較想去融入的一個心態在這裡生活，就是你下下都要將台灣和香港作一個比較，那我覺得是有些不切實際。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中文部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北京在台灣大選之後重提統戰大業，但是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清楚表明拒絕統一的心意。分析人士認為，兩岸民心越行越遠，不同的政治體制令到中共不理拋出再多統一的呼喚亦感化不到台灣人的心。多數台灣人會認為最好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沒有關係。中共的對台政策只能夠用12個字的總結，就是致死錯誤、過程失算、結果失敗。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2024總統大選落幕之後，中國國台辦1月17日舉行今年首場例行記者會，重申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強調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分析人士說，台灣民眾用選票選出了主張台灣獨立身份認同的政黨，連續第三次贏得總統任期，這個與習近平統一夢想的距離越來越遠。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中共對於台灣的這樣的一種呼喚，應該是已經看不到台灣的車尾燈了。中共自己自设了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来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我把它称之为信任的障碍。
宋国成说，中共对于台湾这样的一种呼唤，应该是已经看不见台湾的车尾灯。中共自己是自设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他将之称之为是信任的障碍。1月17日，台灣國防部共偵獲24架次中國軍機和5艘次的中國軍艦在台海周邊活動，有11架次中國軍機逾越海峽中線和它的延伸線進入台灣西南北部空域，其中最近距離台灣基隆只是42海里，如果是中共簽20戰機，只要再多幾分鐘就能夠抵達台灣上空。今年21歲的大學生 Emily 亦都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智庫的觀察距離台灣的民心很遠，台灣有反戰但是沒有去中國化，比如川菜餐廳在台灣隨處可見，這個就是生活中的一種飲食的料理，不會刻意去除。他覺得台灣人獨可以，不獨亦都可以，就好像現在維持現狀一樣，但是絕對不是統，所以真的要說應該是反統才對，而非反獨。他說，台灣的民主自由和中共的威權政治體制相差太遠，中共或者習近平說再多也都是沒辦法感化台灣人民。
我們沒有辦法再回去封閉的政體，說實在的，除非他們變開放來迎合我們台灣，可我覺得機率很低。
Emily 說，他們沒辦法再回去封閉的政體，說實在的，除非他們變開放來到迎合台灣，但是他覺得機率很低。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認為，中共對於台灣民意結構的評估是為了討好上級領導所做的誤讀、錯讀和亂讀，是一廂情願，不願意面對台灣真實民心而製造一種自欺欺人的假象。
所以這個一路走來，我認為中共的對台政策呢，我12个字加以總結吧，就是叫致死錯誤、過程失算、結果失敗。
他說，所以這個是一路走來，他認為中共的對台政策他12个字来到是加以总结，就是致死错误、过程失算、结果失败。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再一次用选票证明台湾民众其实对于中国已经有很强的警戒心。
中共，不要妄想任何的选举结果会对他有利。今天我讲句很客观的，一份国民党当选，台湾人还是很讨厌共产党。
他说中共不要妄想任何的选举结果会对他有利。今天他講一句很客觀的，就是即使國民黨當選，台灣人還是很討厭共產黨。以上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報導。 中国十七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善用自身优势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分析人士都说，这个同时都意味着中共可能是借由数据资讯或者整合平台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下面是 VTM 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打造300个以上的数据要素应用场域，力求中国的数据产业年增长率是超过 20%， 数据交易规模是倍增。中国官媒人民网在1月9号表示，要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的作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根据说明，该个计划主要聚焦是在12个领域，包括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行业。分析人士说，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不佳的情况之下，运用它最擅长的网络数据科技与创新来另辟蹊径的一个策略。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在面临着脱欧或者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相信它这个数据元素 X 的规划的方向是 OK 的。
谢顺峰表示，我们相信它这个的数据元素 X 的规划方向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我们亦都预期短期间之内，它们应该能够是带动一波的成长。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去年5月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中国数据产量达到是10万亿亿字节，同比增长 22.7%， 占全球数据总量的 10.5%， 位居世界第二。法人曾经预估中国数据产业在2030年可望挑战1万亿元人民币。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网络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方面在全球算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家，西方国家远远不及，因此中国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想要透过数据的管理、治理和运用，将数据要素作为国家未来主要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向，展现对于比如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或者是发展的雄心。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的由国家政府。
邱奕宏表示，中国就是一个首次由国家政府领导树立一个可以讲是国家数据统治主义的典范。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原本一直在进行工业 4.0 亦是制造强国的目标，希望到2035年能够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水准，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这些的倡议马上停顿下来，所以中国现时在经济衰退之下，重新捡起过去的意念，检视数位化的这一块，以便能够跟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目前呢，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邱志昌表示，目前大概只有是中国这一个是提出一个全面数位化经济的理念。人民日报在1月4号表示，日前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发布的多项数据交易的新进展，包括北京拆绘设计院完成全国首笔空间数据交易，六家的医院数据流通交易在全国是率先破冰，积水潭医院实现骨科手术机器人数据估值1000万元入股等等。截至2023年11月，北数所是数据交易备案规模已经超过20亿元人民币，交易主体500多家，力争到2026年累计交易备案规模突破300亿元。
他现在的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走不出国外，
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就是他现时的这样东西他可能就是走不出国外就是甚至于有可能会被西方国家所谓的安全理由来限制或者是围堵这个是第一个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结束了今日的时事一周节目。我们在下次节目的时间回来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